谢谢潘弟兄。好，那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样的日子，让我们能聚集在这里。主啊，也求你恩膏孩子的口。主啊，也求你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也求你预备我们领受接下来的这段经文。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今天都有所得着，能从经文中看到我们自己。感谢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大家好，非常荣幸再次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圣经，分享这段话语。然后我今天给大家预备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5章。好，然后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就带大家把它念完。好，然后我今天准备的题目是那时必布。好，那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25章第一节，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密云的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赠与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对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她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软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 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犬甩食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颂，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5个使女。跟随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以色列人亚辛暖，他们两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自己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伊的儿子帕提为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啊，这个经文很长。为什么准备一整章呢？就是，如果讲得不好，大家至少读了这一整章啊，也算是有所得着。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应该也比较熟悉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认真、很细致的来仔细的去看这个故事。那待查经或者有讲到的任务，好处就是可以来仔细的来读这段经文啊。那之前查经的时候呢。通常读到这儿就觉得这个故事还挺精彩的啊，也通常感觉就是好像有点这个八卦的心在里面，就是说大卫和这个亚比该啊，还有拿巴这三个人的故事。但来仔细来看呢，就是这里面当然有三个人物了，这个三个人物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整件事里面是非常非常立体的啊，然后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大的启示。那首先呢，当然就是看大卫了啊。这个等于有三个人物，第一个是大卫，第二个是拿巴，第三个就是亚比该嘛。那我们先看，首先来看大卫。 大卫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反常的一种状态啊，因为在这章之前，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你能看到大卫刚刚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属灵征战上的胜利啊，因为扫罗追赶大卫，因为大卫被人背叛嘛，就是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这个密基底的旷野啊，那扫罗就去追杀他。追杀他呢，扫罗就去大解，大解正好在这个大卫的藏身的洞里面啊，所以呢，大卫身边的人就告诉大卫说：“你看啊，神既然应许你，也高你做这个以色列的王哈、啊，那就在今日了啊。他你看，神亲自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你去就把他是吧？一刀就把他解决掉，你就是以色列的王啊。”那这个是很大的 temptation 了，就是很大的这个诱惑嘛，因为这个有一半是事实的啊，确实这个王位迟早是大卫的嘛啊，然后这个面对这样的机会呢，大卫却悄悄地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衫，那随后大卫马上就心里自责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发人深省的一段嘛，就是一个人他活在神的荣光里面那。他做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杀扫罗啊，抵御住这种诱惑，那哪怕割下他的衣裳呢，他心里也都是很难过、很自责的啊，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主指的是扫罗了啊，因为扫罗那个时候还是以色列的王啊，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话说的就是很好了啊，然后这个话也是很非常的真诚啊，用这话就拦住了跟随他的人，就他我不杀他，扫罗你们也不许来害他啊，所以呢就是大卫出来跟扫罗说，扫罗也很感动啊，那这个是之前上一章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卫刚刚赢得了一个属灵上征战的一个胜利啊，那在这里面肯定不是所谓的大卫的这个怎么说呢高光时刻嘛。虽然也不是他最坏的时候了啊，但是毕竟其实是一个犯错的一个过程啊，那有几点原因，所以首先呢，我们来到雅各书，那雅各书就是大家都很熟悉这段了啊，就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因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段当然就是指大卫在这里面的经历了啊。那我们来看到开头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撒母耳死了。撒母耳死了以后呢，大卫马上就下到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是在迦南地的最南端。所以撒母耳死了以后呢，大卫等于就是离扫罗更加的远了啊。那我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在大卫的角度思考的话呢，首先客观上，撒母耳在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也是有一些的保障嘛，对吧？至少自己的属灵的长辈以色列属灵的领袖还在啊，好像对他是有所帮助的，至少心会安一点啊。那撒母耳死了，他可能就完全的。非常的迷茫啊，自己属灵长辈高自己的人去世了啊，那现在他要怎么办呢？他现在还是在被追杀的状态哈，然后他也知道扫罗不可能放过他，也不可能遵守和他的这个承诺嘛，所以他就到了巴兰的旷野。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就是在我们当然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吧，也许就是说在我们在属灵上面属灵的征战上面，好像刚刚。觉得胜利或者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放松的啊。那神呢，也是在我们觉得自己还很不错的时候呢，就马上就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自己肉体的本相啊。那你看这个，大卫可以抵挡住那么大的诱惑。对吧？杀扫罗不但是说王位的诱惑，还有就是说他性命的诱惑呀。扫罗一直有一个人一直追杀你，这么这个 有权力的人，他一直在追杀你，那你有机会把这个威胁自己生命的这个危险解决掉，这是很大的试探啊，或者是很大的一个诱惑，他能抵御住啊。那之前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他救了一个城，对吧？这个伊基拉城，那他救了一个城，这个城的人反而就是要把他赶走啊，背叛他，那他呢就自己就不为难你们啊，就走掉了。这也是他的一个得胜，当然了，这么大的得胜不保障你面对拿巴的时候也会得胜，因为拿巴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嘛。那，对比起扫罗，对比起这个一个城来讲，拿巴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拿巴这个人虽然是个大富户，但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啊。所以在小的事情上，分外容易犯大的错误啊。你想这个时候。大卫是很小心的啊，他从来没有流过以色列人的血，他没有杀过以色列人啊，他杀的都是这个外邦人啊。那之所以后来大家知道约押啊，他的元帅为什么这个大卫死以后嘱咐所罗门说一定要把约押杀掉？为什么要一定要杀约押？就是从约押开始，因为约押从背后杀这个扫罗的这个元帅的这个事情啊。那从那开始，以色列人才开始互相杀，所以但这个到这目前为止，大卫是很注意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个拿巴就是以色列人了啊，他是加勒族的人。那加勒族也是一个什么名门望族，对吧？大家记得加勒是最早是出现在这个摩西派探子去嘛，那就加勒和这个约书亚这两个人说可以去打嘛，所以加勒是一个很不错，很有名的以色列人。那他下面的后人呢？到拿巴这里，拿巴就是不怎么样啊。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就是说这里面讲的加密呢，不是北方的，在以色列北方的加密山，是在西伯伦以南的一个地方叫加密啊。那拿巴的产业在加密，家在马云，那两个地方呢，相距很近，差不多是2公里左右吧。当然这也是这个加勒族的这个继承的地方，因为加勒的产业是从西伯伦一直到南地的，这是在约书亚里面书里面记载的，所以他住在那里面也很正常啊。那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个背景，就是扫罗曾经在亚玛力人那里拯救过加密这个城市，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的12节记载的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这个城市的人呢，可能比较倾向于效忠扫罗啊，这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当然拿巴这样的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摆在那里来，怎么讲，就是这个肉体挑动肉体的一个人啊。所以可能就算没有这个背景，他也是会，因为他其他人都不敢跟他说话嘛啊，所以大卫自然就是说他不把大卫放在眼里啊。那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大卫的这个行为呢，是还不错的，可圈可点的。那首先，他派他的这些手下的一些人去照顾拿巴的产业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外邦人是来抢夺以色列人的羊啊、粮食啊，所以他是做他们的保障啊，而且呢，和他们相处得很好，这个拿巴的仆人相处得很好，然后他等到了这个庆典的日子，就是剪羊毛的日子。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剪羊毛的日子在以色列的文化中是酬谢牧者的欢乐的日子啊，所以主人就本来就应该慷慨地去请客，那更不要提说为你丰收的创造条件或者帮助你的这个大卫了啊。那大卫有600个人，是吧？他只派了10个人去礼物，其实并不多啊。那派10个人，你说10个人能拿多少东西呢？拿不了多少东西。而且大卫也很注意说，他不是说 intimidate you 是吧？intimidate 就是不是来威胁你。那我比如说我派个50人、60个人去啊，他派个10个人去，那也好过派一个人去，对吧？一个人去话可能说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讲不清楚。他派10个人是刚刚好，而且他也很注意。他仔细地教那些人仆人一句一句该怎么说，那他说的话很得体的啊，就是对拿巴说这个先是愿你平安了啊，然后呢也讲了就是说有人为你剪羊毛呢，这个时候在加密的时候我们是帮助过你们啊，所以呢就是求你给我们一点啊，因为这是好日子嘛。 而且他很谦卑嘛，说你儿子大卫哈，那这个可能是拿巴，可能是有一定年纪的啊。然后就到这里面，拿巴的话就很有意思，对吧？拿巴就是他说这个话是很，当然我们看到就是很伤人了，很伤人，很刺激大卫的话啊，很难听的话。那他肯定不是不知道大卫是谁了，因为他都知道是耶西的儿子。然后呢，你想作为大卫来讲，这个话刺激原因是因为他刚把扫罗放掉，他有机会杀死扫罗。然后呢，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将来是已经被膏作王，他将来就是那一个啊。但是拿巴对他就是态度是非常的轻蔑，而且是有一种污蔑的性质，说他悖逆主人，大卫从来没有悖逆过扫罗啊，他逃走是为了逃命。然后这个拿巴的这话里面就很有特点，就是我啊，岂可将也是和为我剪羊毛所在的人给我不着，就都是我啊，那大卫的仆人呢也训练有素，就听到这话就直接走了嘛，也没再多说什么啊。这个时候大卫就被肉体就被挑动了啊，所以他就直接就吩咐拿刀，他自己也带上刀啊。那这里面还没说他要干什么啊，但当然很明显他就是要去报仇的嘛，啊，那这个还是对我们做一个提醒，就是像大卫这样的人，他的一直以来的形象在以色列人中的声望是很好的，他的名声很好的，所以他是很看重他这个声望和名声的，是吧？所以这个拿巴刺激他的，污蔑他的名声啊，这个是他的软肋，其实一戳就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可能经营一个外在的一个形象，是无论是如何谦卑啊、顺服啊，或者很属灵啊、非常有节制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知道啊，内里知道，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所隐藏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越靠自己去隐藏，那越可能在很你放松的时候、不经意的时候，或者总是按捺不住、压抑不住啊，就直接就爆发出来，啊，所以这个书上记得就是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毫无功效啊。那大卫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他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啊，也不是一个伪善的人，但是当然他内里有他在意的东西啊，所以神呢就用这个拿巴来对付大卫这个东西，就给大卫点给大卫看，说你看这个东西你还是克制不了的。当然还有就是我讲的，就是当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时候，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这是这个更多前书保罗写的。所以呢，就是越是属灵的人，就要当心自己所隐藏的那一部分。这里面大卫就是名了，名声了，还有就是这个显得刚强的时候，那遇见了这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拿巴一出现，这个肉体惹怒肉体，就暴露他的软弱啊。但是神呢也是非常偏爱大卫，对吧？所以就有亚比该的出现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看一下拿巴啊。拿巴这个人也是挺有意思的，他是一个首先，如果从这个成功神学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啊。他很有钱，那他有多少多么有钱呢？我们看到他有，3000只绵羊，1000只山羊啊，这是不得了的啊，在当时。所以呢，老婆又漂亮，是吧？太太又漂亮，然后太太呢又聪明，啊，然后仆人呢其实也很聪明。你看他的仆人后来一看出事了，也知道不去跟他主人说，直接去找他的太太亚比该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他的仆人也很聪明，他仆人知道说不是说看热闹，知道说这大卫把。他把大卫惹急了，大卫是吧？可能因为大卫后来说属他的男丁全都要杀掉，那当然也包括这些仆人，所以他仆人也很聪明。但是这个人本身他就是，很有问题、很笨的。但是我想问大家去或者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身边有没有拿巴这样的人？就是拿巴可能如果是拿巴这样的，完全是他这样的人的话，可能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我们现代的讲法，可能说他心理上是不是有些问题啊？可能是一个什么有些反社会人格啊，或者是他有些心理疾病啊，可能是用这个来解释啊。但其实，在内里呢，我相信我们也都了解，就是说世人其实都是拿巴。我们 在认识之前，我们也是拿巴，我们那里都有拿巴的那一部分，就是这个怎么形容拿巴呢？拿巴是这个刚愎凶恶啊，那当然我们那里的刚愎凶恶，所以拿巴呢，他是表现出来了啊，来讥讽大卫。那没表现出来，他把这东西给大卫了呢？那有的拿巴他不表现在外在，他内心也是非常恨大卫的，对吧？就是这东西我给你，我怕你，那我内心是拿巴是一个这个觉得不怕他，而且拿巴有个特色，就是为什么说拿巴和世人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卫带人来去要取他的性命了啊，要杀他了，那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你看。你看他在家里摆设筵席，如同王的宴席，就是，世人就是这个特色，就是说你告诉他你要死了，快灭亡了，注定要灭亡了，啊，马上就要砍你的头了，他自己觉得嘲笑啊，就觉得饮酒宴乐啊，这就是世人的特色。那我们当然要警惕自己身上的这个拿巴的部分啊。那再讲到这个。亚比该这个人就特别有特色，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亚比该这个人。那首先呢，亚比该这个人，他的这个名字，亚比该的意思就是这个父亲的喜乐啊，父的喜乐啊。所以这个一是说是有赞美神的意思了。那还有一点就是，相信这么漂亮然后又聪明的女孩子，那当然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啊，掌上明珠啊，骄傲了。所以为什么会嫁给拿巴这样的人呢？啊，我们不知道有生活中有没有遇见这种组合啊，拿巴娶的这个亚比该啊，那有几种可能性了啊。那亚比该很明显他不是妾嘛，他是正妻嘛，而且他整个家就是由亚比该来管理的，是吧？所以有事情他有权利调动这么多东西，他那个仆人也知道要去找他所以亚比该为什么当初嫁给拿巴？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可能就是说。亚比该家里觉得说拿巴有保障嘛，大富户嘛，然后嫁给他又做妻啊，所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亚比该这个下半辈子应该就不用为吃喝发愁了啊，应该有一定地位，是一个这个贵妇嘛，是吧？但是大家去试想一下，就是说任何人啊，如果你的配偶是拿巴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过得很幸福？会不会快乐？每天会不会快乐？那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就不会嘛。所以亚比该，我相信他一定是活在痛苦之中的，啊，一定是活在痛苦之中的。那这个在所谓说有钱的人的或者有权势的人的现代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大家去，应该有不少人去羡慕拿巴，觉得拿巴你看这么，对吧，有这么多这个家业啊。但是其实呢，你和拿巴生活在一起，包括拿巴他自己，他是不是快乐？他每天。是吧？能不能睡得着觉，是吧？能不能相信身边的人？这个都是，都是答案，都是否定的啊。所以亚比该是生活在一个痛苦之中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亚比该这个人，他很有能力啊，因为你想，他急忙将听到这个话，这个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对吧？那如果是电影的话，就这边就是说，大卫的仆人。听完这些话，马上就回去找大卫了啊！大卫听完，马上就拿刀就来了，对吧？那与此同时呢，这个拿巴身边的仆人马上就去找亚比该说这件事情，所以留给亚比该反应的时间很短很短啊！你不能拖很久，啊，你等个一天，大卫来了，把这些人都杀了，那你这个东西预备给谁呢？对吧？所以他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瘦少的羊，这个是很重的礼了啊！500无花果饼，100菠萝饼，这都涂在驴身上。他是，很有能力的，应该说很有能力的啊。那而且呢，他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们看圣经怎么形容亚比该的。说亚比该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聪明俊美啊。这个圣经里面形容聪明和俊美的妇人一共就有三个啊，一个是拉结 Rachel 啊。还有一个是谁？我常常有点忘记了。但第三个就是这个亚比该，就是唯三的一个，就是又聪明又有智慧的妇人。那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该实在是也是非常的有智慧，所以呢，他 不但很有能力，他还知道说让仆人在前面走，随着你们去。那为什么他在后面走呢？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有些人理解是他是不是就要打扮一下，要见大卫嘛？那大卫是当时是一个名人明星啊，是不是这个亚比要打扮一下？那我想他应该就是有智慧，就像这个以色列一样啊。当他去给他弟兄道歉的时候，求得弟兄原谅的时候，他也是让仆人在前面走啊，不停的礼物不停的送上啊，来消解他的怒气。那如果你走在前面，对吧？他怒气冲冲的，然后跟你起冲突了，然后后面的礼物才到，就是这件事情就不好办了，不好下台了啊。好，所以呢，大卫这个时候就讲到大卫他要干什么，他就是当然这个就是说的他是他一个暴露他肉体本相的一个时刻了啊，就是要去杀凡属拿巴的男丁，全部要杀掉。这个就是很不公义的嘛，因为得罪你的是拿巴嘛，对吧？那拿巴身边的男丁，他的孩子，或者是说他的仆人。男的，那与这件事有什么相干呢？对吧？为什么要去杀呢？这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情。那很感谢神呢，就是说神派了很爱大卫，派了亚比该来啊。亚比该呢，所以重点就是亚比该接下来说的这段，可以说是演讲吧，或者这段话，他整个这话说的特别特别的美。但是呢，来查这段话很容易就变成一种，就是说是不是和圣经学说话啊？你看。很多书店里面卖就是怎么说话啊，怎么和领导吃饭这些书，现在教的如果说用现在的话讲说，亚比该的情商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高情商的一个人。可惜呢，现在我们看到世俗上来讲呢，说这个情商啊，通常就是教人的诡诈那这个可以就是离题扯远一点啊，就是讲一个故事，就是现在美国可能容错率还高一点啊，但是在国内这个环境呢，特别是如果你在政府做事或者在经商，那从来都是你说错一句话可能会掉脑袋的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夸张的啊。你比如说，建国第一任的这个统战部的部长啊，这个我就扯远一点啊，就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学情商课啊，那这个部长呢，他叫姓徐，叫徐冰。这个人呢，在党内当时很出名的啊，他外号叫三少爷。为什么叫三少爷呢？因为他也是像拿爸一样，就是他是出身很富贵家庭啊，家里也是很有权势。那他呢，就是这个背叛了自己的这个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去闹革命啊。所以徐冰这人很有名，也是这个周恩来的得意的门生。他是留德的，会说德语啊。那他在统战部嘛，那他就陪这个伟大领袖啊去重庆谈判。他陪在他的身边，陪在他身边呢。这个毛主席呢去重庆谈判，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为了营造自己的这个一个礼贤下士的一个形象在国统区。所以他在重庆谈判的时候，他主要是接触了很多国统区的这个名流啊，然后在他面前要打造一个非常这个礼贤下士、一代明主、一代明君的这种形象，所以他看到谁都很客气。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宴会上呢，看到一个人叫侯外庐。这件事情记载在侯外庐的这个自传里。这个侯外庐呢是个有名的学者啊，在国统区啊，但是呢，他真实的身份呢也是这个周总理安排在国统区的一个棋子了，就是左派的这个知识分子为共产党摇旗呐喊。所以这个侯外庐呢见到了毛主席，那他因为是这个自己人嘛，所以他很了解毛，他也知道毛最喜欢听什么。他就跟毛说："哎呀，主席，我仔细阅读了这个延安整风的这个文件啊，深受启发，太好了。"那这个毛就说，因为他这个营造自己形象嘛，他就说："哎呀，我是这个闭门造车，出户未必合辙啊。"那这段对话就结束了嘛，就是很好，毛也达到他目的，侯也达到他目的。那边上的徐冰呢，就多了一句嘴啊，就说一句话要你的命，他就说："哎，主席。"外卢是自己人啊，主席不必客气啊，就这一句话。那后来过去的十几年啊，到了1967年，这个当然主席不可能自己来说这件事情啊，这由江青同志啊就说这个徐冰这个人啊，从重庆开始就和主席唱对台戏一贯的反对毛主席啊，那这一下就是吧啊。就进监狱，然后长期的折磨啊，折磨。然后呢， 又讲到了另外一个情商高的典范，就是这个我们世俗一讲情商高，就是这个周总理啊，在这个徐冰他的得力的门生、得力的干将死之前的2天啊，总理办公室给这个北京阜外医院一个下达一个命令，一定要全力抢救徐冰同志啊。那终于赶在徐冰同志咽气之前，这个总理的关怀送到了，然后2天以后，徐冰就咽气了啊，所以。周总理总说："哎呀，我来晚了。"这个其实一点不晚啊，非常经常是这个时间赶得很巧。所以我们看，像如果讲到说这个情商高，世俗我们人的意义上的情商呢，就是周恩来的情商是很高了，因为也到直到今天还有好多人去怀念他、纪念他，觉得他是一个像圣人一样的一个完人那其实他的下场呢，也是非常悲惨的所以不扯那么多了啊，就回到这里面，就是说。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我们真正的在这个，我们看到亚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他讲的这段话是非常非常好的，给我们的示范，给我们的典范。你看亚比该是完全这段话完全是出自于神的啊，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啊，他整个话的这个温柔谦卑，他的有这个神的这种 grace，这种很优雅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再重新来读这段话，就是亚比该见到大卫这个怒气冲冲的大卫，他第一件事就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啊，然后他就开始他这段话，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啊，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啊，他叫拿巴那。"哪怕这个应该是外号了，我想，因为谁家生孩子会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说这人是这个鱼丸呢，对吧？他的名相称，就是这个他讲的是事实嘛啊。当然这个弟兄要小心了啊，因为这个是姐妹太太把她心底对这个先生真实的想法就在这里就一吐为快啊，说出来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太太，我们的太太到底心里面怎么想我们？就有一天不要像拿巴一样啊，在外人面前是这么说自己啊。所以呢，而且说的是事实，是吧？所以下面就说："我主啊，耶和华既阻止你亲手报仇去流血的罪，这个是提醒大卫啊，提醒大卫啊。所以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啊。这个就是点醒大卫了。"因为深渊在神嘛，神必为你做主啊！那接下来就讲说，这个礼物啊，求你收下，然后呢，也求你饶恕并你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来，这个也是事实的啊。到那个时刻是这样啊，虽然有人追逼你，虚脱你的性命啊，神在那里，你在神那里蒙保护。如同包裹在宝器中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犬甩绳一样。这个就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句话，他就点醒了大卫。首先，很奇怪，就是亚比该真的很了解大卫这个人所以亚比该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人，她至少知道大卫的所有的事情啊。那甩，当然大卫这也不难了，因为大卫当时是名人嘛，他们唱这个保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呢，亚比该就是来点醒大卫当年甩石，这个鸡犬甩石，是吧？打死这个哥利亚的时候，是谁打死的呢？对吧？主为你做主，为你征战的耶和华，对吧？你是耶和华的器皿呢，就是提醒你是谁。就像我们去听这个王明道弟兄他的讲道，你去看他的这个视频他永远都是圣徒们。圣徒们，他说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有点这个心虚啊，说这和我们说话嘛，对吧？我们是不是要恢复啊？就是讲到时候都是圣徒们啊，就是提醒大家嘛，就不要忘了自己是谁，不要忘了自己身份。但亚比盖没有说你忘了你是谁吗？大卫，当年耶和华啊，你杀死哥利亚是你杀的吗？不是耶和华，对吧？他没有这样，对吧？他就是，而且说的都是事实，没有谄媚的话你在耶和华那里提醒你啊，神保护你啊。你如同宝器啊，宝贝一样，神包裹着你。那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现在要做什么呢？那下面一句话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我觉得可以很触动我的话，就是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 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悖逆，所以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是，我们时时应该记在心里的啊，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也知道将来的那一天会到来。那一天啊，耶和华神所照应许我们的话赐福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君尊的祭司啊，有这个很荣耀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那个时候，现在做这些事情，心里不安呐、良心有愧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啊。当我们要去犯罪或者要做一些冲动的事情，这个软弱的时候，想到这一点啊，那是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啊。这个是这个层面。那接下来呢，大卫当然也是非常聪明、非常属灵的啊，所以他这样的人，你点他立刻就知道。那我想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留意的、不起眼的弟兄姐妹或者不起眼的这个人跟你说一句话，你就哎汗毛孔就立起来啊，觉得说这不是他和，不是他在和我说话，不是他在和我说话，是神通过他在和我说话，提醒你啊要注意，是吧？所以呢，大卫也马上就说你和你的见识是应当承担的。不是一般的人，他不是一般的富人啊，所以你今日阻止我亲手报仇流人血，流人的血就承认了啊，亲手报仇流人的血，这是罪，这是罪啊，然后呢，本来是要这样的，所以就受了礼物，然后就说你就平安的回去吧，所以整件事情就是到这里就这个大卫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啊，也提醒我们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有些怎么讲？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惹出来的，是我的怒气，所以就不要去求问神，不要去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我这个 trouble 是我造成的嘛，就我自己去解决嘛，那这在大卫里面就不是这样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是很愚蠢的你比如说我们的问题，那什么问题不是我们制造的呢？所以有什么麻烦都是我们惹的，什么时候神会给你惹个麻烦，对不对？所以永远神在那里，然后永远都不太晚。所以你去求他的恩，然后懊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大卫听到这个提醒，马上就觉醒那一般的人可能觉得我带我那么多人，我说了我要去杀拿巴他全家说那么过瘾，完了来一个富人跟我聊两句我就走了，对吧？那我以后该怎么混呢？但是大卫就没有。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亚比该就更厉害了那一般的富人可能回到家是吧？其实亚比该他有几个特色，他干干净净的他跟大卫之间其实是干干净净，非常的忠心。你看他说的话，他虽然把他对他丈夫的看法说出来，那也是非常客观的他对他丈夫是很忠心的，他其实救了他丈夫，而且救了他丈夫全家的性命，对吧？那她这样的一个妇人，你想，我们姐妹可以想象一下，你当做这样的事情，你回家看见这个愚蠢的丈夫东倒西歪在那喝酒，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大发脾气会不会这样？那亚比该很有智慧，就永远不要和喝醉的人这个讲道理没有道理可讲，所以她无论大事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静静的等等等第二天醒酒了。一句话告诉他就把他弄死了，是吧？所以这个姐妹也是要学习一下这招就是等这个丈夫是吧，醒了酒，然后在这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就给他一句，告诉他一下那神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亚比该应该是不快乐了。所以他为什么他的忠心是很值得称颂的呢？就是因为在不快乐的状态下。有一个伴侣你是不喜欢的但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今天基督徒，是吧？离婚总就是丧偶总好过离婚嘛，对吧？因为丧偶是比较好的。亚比该知道说大卫会来杀拿巴，那对吧？就躲远一点嘛。那别人的手除掉拿巴不蛮好的嘛，对吧？但是亚比该没有尽管拿巴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但他对拿巴其实是很忠心的 啊，那之后呢，拿巴死了，大卫呢，这个听到以后非常的开心，因为第一是伸得冤，第二呢，大卫看到这个亚比该呢，就是不是一种情欲上的一种，就是说这个长得太漂亮了啊，一定要娶她为妻，而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他说的这些话，就让大卫知道，哎呀，这个人。他的见识可能也，对吧，不一般，那比我不能补足我的缺乏啊，能啊，这个神虽然把这个撒母耳接走了，但是呢有亚比该在啊，亚比该做他的妻，来给他出主意或者给他提醒他，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亚比该呢也非常难得，那首先他有两个选择啊，那大卫来找他啊，他如果是留恋世俗上的东西，他是拿巴家的祖母嘛。对吧？他拿巴的妻啊，那继承遗产，然后生活富足安逸。那这个时候，大卫他虽然说你必作王啊，你必作王，那很多人是说说的嘛，啊，说说他毕竟还没作王，他还在被追杀的状态嘛。扫罗还没有放过他，扫罗也没死，对吧？但是你看亚比该听到以后，依然非常的谦卑啊，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啊，这也是非常的 genuine，他非常的。真实的，他匍匐在地，大卫没有在那儿，他大卫的仆人在那儿，这是他的第一的反应啊。然后呢，他立刻起身，骑上驴，只带了5个侍女就去了，做了这个流亡中大卫的妻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当然了，从另一方面讲呢，我就想讲到说另外一个更深一点的层次。更深一点层次，就是当然这个我们平时讲的，就是罗马书也提醒我们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嘛，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给主怒留空间啊。然后呢，亚比干呢也可以学到说，我们做仆人的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那当然就是丈夫嘛作为妻子来讲啊，然后可能单位的老板是吧，说你身边有没有拿巴啊？你的伴侣有没有男拿巴、女拿巴是吧？有没有你的？老板是不是拿巴啊？这同事是不是拿巴啊？所以呢，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啊，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亚比该所作所为啊，干干净净的，然后非常的有来自于神的智慧，也非常的了解神啊。但我想说的更就是另外一层呢，就是说其实对。亚比该来讲，能做大卫的妻是格外格外的恩典，对吧？因为你想，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当时从世俗角度看，他也是很不凡的。大卫是长得漂亮、美男、型男，对吧？是个诗人啊，又是个演奏家啊，像个明星一样啊，他又是个这个贵族啊，是个将军，是吧？英雄，以色列大英雄。也是神选的高的，要将来的王啊，所以这个亚比该能嫁给大卫，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因为他从一个活得不是很快乐的一个这个贵妇，一下变成了王后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亚比该这个行为，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到大卫夫妇在地叩拜，那第一件事是什么？主啊，愿这罪归于我啊！愿这罪归于我。其实跟他，我们理解是跟他没什么关系啊，对吧？拿巴得罪了大卫，我也不在那儿，对吧？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归罪于我。那这个像不像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是吧？那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归罪。那如果说不提说归罪于我，全是别人的错，我没有错，是吧？我来是来调和你们的，那这个就不对了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心里的这种盼望他知道说大卫必将作王，而且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所以后来大卫来找他，他又说什么？说我情愿做这个做婢女这也是真心的这个就很像我们的状态。所以我们身边如果有拿巴again，无论是比如说在婚姻关系，但我现在我们可能婚姻关系都很和谐啊。但是如果有很多弟兄姐妹，他的婚姻就觉得说，哎，怎么神给我配了一个这样的配偶好像或者是说我好像是在一个地，我看不到出路，我看不到出口， 我该怎么办？那跟神求啊，可能对吧？也许就是来了一个大卫是吧？拿巴就死了嘛。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不是在这个这一世上啊，或者不是在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因为我们一生是很短暂的啊。那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永恒的盼望就是我们都将做王的心腹，不是心腹大患心腹啊，就是。这个他的妻子是吧？他的幸福就是我们从这个王子来救我们这个大卫一样的，我们的王已经早已经到来了。那我们就是要学习亚比该了就是这个俯伏在地愿这罪归我，也对神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然后等待神，等候神，对吧？这里没有说。这个亚比该回家是吧？就给你下点东西，对不对？所以耐心的等候，神就给了他答案啊，给了他答案，他就做了王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所以呢，最后就是在收尾，在这个以赛亚书54章，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知羞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满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是有指望的人，所以那时必不。首先呢，对大卫来讲啊，也是提醒我们，到那一时，我们必不至羞愧啊！我们要思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到了那时会不会惭愧，会不会觉得心里不安啊？那这是一个。那第二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也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的丈夫，我们的救赎者已经到来，而且总有一天而且很快，我们就会到他那里去我们就有永恒的盼望，永远的盼望。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么美的经文，这么美的故事给我们。主啊，求你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远离拿巴的样式，也提醒我们要学到大卫在这里面学到的功课。主啊，也求你们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来战胜自己的肉体。主啊，也求你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软弱的时候，有亚比该这样的人、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听到就立刻的悔改因为我们悔改的心你必不轻看。主啊，也请你让我们学习亚比该的样式，知道忍耐等候你，也知道如何有智慧的有你的荣光，有你的能显示你的温柔来温柔的待人，有智慧的待人。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教会，请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接下来一周所行的、所做的所行的功、手上所做的功。主啊，也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潘弟兄，您静音了。